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6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军方宣布，中国海军一个航空母舰编队日前在台湾周边海域训练，以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能力，并且说这类的演练将会常态化。中国国防部网站星期一发表海军新闻发言人的话，说辽宁号航母编队日前在台湾周边海域的训练是海军组织的一项例行的训练项目，但同时宣称中国海军会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的活动。日本防卫省星期日发布信息说，中国海军辽宁号航空母舰在五艘护卫舰的伴随之下，通过宫古海峡驶向太平洋。此前辽宁号编队多次经过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进行远航训练，不过中国媒体说，中国第一艘曼敦级新型南昌号驱逐舰这次加入了辽宁号航母编队。官方的环球时报表示，航母配备055型驱逐舰将会是中国航母作战群标准化编队的一部分。中国近期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侵扰的力度，在3月26号单日出动20架次的军机侵入台湾西南空域，创下纪录。台湾国防部星期一报告说，中国军机10架次当日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一架飞机飞越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巴士海峡。巴士海峡位于台湾与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之间，连接南中国海和太平洋，是第一岛链地带一条重要的水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日本自卫队都经常在巴士海峡与宫古海峡一带进行训练演习。平壤当局宣布，北韩运动员将不参加今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以保护运动员不受新冠病毒的威胁。北韩体育当局星期二表示，北韩奥林匹克委员会在3月25号的会议作出了上述的决定。当新冠疫情在全球扩散的时候，平壤当局采取了关闭边境等防控措施，并且多次宣称北韩未发现过任何新冠病例。但是南韩情报机构今年2月说，北韩黑客侵入了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的电脑系统，试图盗窃新冠病毒疫苗资料。去年11月，美国微软公司报告说，北韩和俄罗斯的黑客试图从医药公司和疫苗研究人员那里窃取有关研究的数据。美国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4月1号在有关美日韩三国的国安顾问上个星期五会谈的背景说明会上面说，会谈的议题包括新冠疫情对北韩领导层产生的影响。在南韩主办2018年2月平昌冬季奥运会期间，北韩和南韩展开了罕见的对话与合作，促使朝鲜半岛局势发生快速和戏剧性的变化，亦都为美国和北韩没多久之后举行首脑会晤铺路。南韩原本希望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促成南韩、美国和日本四方会晤，但是就在美日韩三国的国安顾问上个星期五举行会晤之前，北韩试射了一枚巡航导弹和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分析人士说，这个预示围绕北韩核项目的外交努力至少在未来几个月里面不会取得突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任命前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盖尔史密斯女士出任国务院全球新冠疫情应对和健康安全协调员，以响应各国寻求美国提供更多新冠疫苗的呼声。这个举动亦都被视为华盛顿针对北京在全球各地迅速扩展疫苗外交作出的回应。布林肯在星期一在作出这项宣布的时候，首先为拜登政府到现在为止将接种疫苗抗击疫情的焦点放在美国国内的做法是作出辩护。他说，我们首先的是要为美国人民服务，此外大家不能够忘记美国是世界上出现新冠病例最多的国家，而且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因此阻止病毒在这里的扩散对美国的人民对整个世界都是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将美国的疫情控制住是他们对其他国家应尽的义务。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星期二新增7宗的确诊个案，包括4宗分别由印度和巴基斯坦抵港的输入个案，以及3宗本地的个案。其中一名的本地患者是12日大的男婴，成为香港疫情爆发以来年纪最小的确诊者。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6号参加商台节目的时候说，机场和检疫酒店都有导致输入个案流入社区的风险，而外地旅客抵港之后检疫次数不够频繁，警告如果不控制输入个案的风险，可能会引爆第五波的疫情，并且希望当局考虑暂停由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去香港的航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阿拉斯加惨败之后力挽狂澜，中国外交动作频繁，意欲为何呢？在结束对中东六日六国旋风式访问之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这个星期继续邀请东盟4个国家的外长到福建举行会谈，在上个周末都安排了同南韩外长会面。在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中国这些密集外交动作引起很多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阿拉斯加会谈的惨败后，中国试图巩固全球外交活动，目的是要削弱美国抗衡中国的联盟。东南亚国家自然亦都是这个活动的一个部分，尤其是其中受美国影响较多的东盟成员。在中国的邀访之下，新加坡外长维文、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印尼外长马尔苏迪以及菲律宾外长洛钦在这个星期分别在福建南平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在东盟外长的会谈之后，还有南韩的外交部长郑义溶等。这些外交会谈是其中一些国家和中国还有争端的背景之下进行。就在这个星期，马尼拉亦都为200多艘中国民船在菲律宾宣示主权的韦特深礁水域集结活动向北京提出抗议。马尼拉公布星期三在一个独家报道当中表示，一份来自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的文件以及是几张的照片显示，220艘被认为是由中国民兵操作的船只并且并未有在菲律宾向中国的抗议之后离开韦特深礁，而是散布在更加广的水域，明显是在从事类似海洋巡逻的活动。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表示，当前南中国海局势总体稳定，韦特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向来是中国渔船的重要避风点，中国渔船在附近的海域避风完全是正常的之举。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埃斯佩伦星期三在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通话的时候表示，两人讨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活动表示共同的担忧。沙利文说，美国将会和盟友菲律宾疫情维护以规则以及是为基础的国际海运秩序，亦都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南中国海的适用性。而此外，最近中国通过的海警法亦都引起了周边国家担忧和不安。印尼和日本在3月30号举行外长防长2+2会谈。共同社的报道说，考虑到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中国动向，日本对印尼对于以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共享了严重关切。分析人士认为，在王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沙利文在阿拉斯加剑拔弩张的会谈之后，中国的密集外交动作和美中大国竞争不无关系。针对王毅和东盟外长的会谈，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杨苏帝对美国之音表示，对那些需要经济及贸易的人来讲，他们会和中国做这些事情，因为他是主要的生产者，亦都是主要的投资者。但是那些和友谊有点不同，意思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里面有大多数人对中国以及他们的意图怀有疑虑。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大家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中国同东盟外长的接触。首先，在阿拉斯加的惨败之后，中国就一直试图巩固它的全球外交，较多的目标是要削弱美国抗衡中国的联盟，东南亚是该个活动的一部分。其次，今年是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30周年，缅甸本来是应该是主办国，但是现时甚至缅甸政府的合法性都成为问题。如果这个关键年规划这些的关系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尤其是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亦都不太可能提供几多的希望。再来就是其他的地区问题上面，包括中国迫切想要东盟加大对缅甸问题的外交努力，以及是南中国海和湄公河这些有摩擦的议题上面，尽可能让关系顺利并且减少问题。如果中国的目标是这样，这样东盟个别的国家各自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孙允对美国之音说，对这几位的东盟国家部长来讲，经济复原是他们在议程当中排序最高的主题，中国将会很乐意提供他们能力所及的东西。要注意的就是这四个国家是东南亚四个海洋国家，传统上东南亚的海洋国家被视为是美国的影响力范围。至于中国紧接下来是会有些什么的做法能够成功地达到他所说的削弱美国抗中联盟目的，孙永说，问题在于中国想要在什么的目标上面达到成功，完全是取代美国，这个是不太可能。不过要强化他们的影响力存在并且动摇那些国家，这个是绝对是如此。中国对东南亚以及中东有一贯的有目的的策略，大家是经常好奇的就是美国是否也都有这种的策略。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宁是表示，在美中全球竞争战略之下，两国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所有层面竞逐，中国同东盟外长的接触自然是以中国本身的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东盟国家也都会将美中竞争是看在眼里，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他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去年完成的协议以及新冠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都是中国同东盟外长会谈的重点，中国会希望在这些东南亚国家有更好的交往，并且避免一些潜在的冲突。不过他就认为这些冲突并不容易解决，例如是越南和中国的民船纠纷，菲律宾认为对南中国海的岛礁的主权亦都受到中国的迫害等等。有一个团结的态势，这10个东盟国家未有办法好像他们经常所说的东盟是一体，是一体的，是团结的，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他还说，东盟内部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譬如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有沙巴的民族和主权争端，泰国、缅甸也有边界的争议，个别国家在不同的国家利益考量之下，各自维持和美中两个大国的关系，老挝和柬埔寨和中国较为亲近，而海洋国家譬如是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等则是和美国关系较为密切。对于在阿拉斯加美中高层会谈之后，中国就立即拉拢东盟四国，林若宁认为，对这些的东盟国家来讲，虽然他们对美中竞争更加激烈或者是感到不安，但是他们早已经习惯在两大强权之间采取避险的策略，除了缅甸、老挝以及柬埔寨依附中国比较明显之外，其他的国家多半是在两强之间的摇摆，不一定亲中或者是亲美，而是针对不同的议题采取不同的做法，极大化自己的利益，极小化他们的安全威胁。譬如在新冠肺炎疫苗的议题上面就接受中国的帮助，但是在其他议题上面就不一定同中国的立场一致。中国外交部表示，王毅和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在星期五的会谈之后，双方发布共识，确认在一带一路建设、新冠疫苗以及是抗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实施、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以及是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外来干涉等等的议题上面合作。希沙姆丁还说，马来西亚和中国是一加一，而两日之前在和新加坡外长维文的会谈当中，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有关协议早日生效，疫苗以及健康码是相呼应，反对疫苗民族主义， 中國支持東盟不干涉內政原則，以東盟方式為推動緬甸局勢是止亂回穩，亦都是主軸。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星期五的例行記者會上就說，王毅和東盟外長的會談體現了中方和東南亞鄰國經常往來越走越親的深厚情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三月中，韓裔傳媒人朴艾林與前溫哥華市長羅品信喜結連理，婚禮地點選在溫哥華著名的史丹利公園。他們在加拿大最古老的一棵楓樹下舉行婚禮的照片還上了美國時尚雜誌。加拿大針對亞裔歧視事件急增，平權人士呼籲正視現實與改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劉潤賢發自加拿大報導。但是隨即朴艾林收到了排山倒海的歧視羞辱性留言，有人稱這個是黃熱病，有人直接攻擊亞裔女性放蕩不一而足。朴艾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雖然事前兩個人也預料到會有一些負面的評價，但是並沒有想到數量這麼多，如此赤裸裸。他說本來以為這個時段針對亞裔的仇恨事件增長會令到大眾意識到這個問題，怎知沒想到這些人卻藉此表現出對女性的歧視和對亞裔的偏見。在加拿大過去一年新冠疫情期間，朴艾林遭遇的針對亞裔的歧視絕不是一個個案。加拿大華人平權會多倫多分會上個禮拜發布一份報告，公布了他們在大疫情期間設立的仇恨亞裔事件報告網站得到的數據。數據顯示過去一年網站總共收到了1150份遭遇歧視和仇恨的個案報告，而仇視亞裔事件主要發生在溫哥華所在的 BC 省有 44% 和多倫多所在的安大略省四成，當中近 11% 屬於暴力襲擊事件，其中包括了吐口水、語言歧視、遭拒絕服務等等。而受到攻擊的亞裔當中六成都是女性。報告說加拿大的亞裔社區不單止受到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健康威脅，還遭遇到持續的種族主義歧視。同時溫哥華警方的報告顯示，過去一年針對亞裔的仇視報案比之前一年上升了7倍。加拿大人權委員會首席專員瑪麗克魯迪南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平權會這份報告非常及時，我們需要這些訊息來應對針對亞裔的種族主義。他還說種族主義在加拿大沒有容身之地，只要有一個人不安全，所有人都不安全，我們堅定地和亞裔站在一起。他還承諾說，作為加拿大人權監察機構人權委員會中，一直向政府呼籲採取具體行動，並且和不同機構合作制止針對亞裔的歧視。在美國佐治亞新連續槍擊案受害者包括6名亞裔女性的事件發生之後，加拿大各大城市的亞裔平權機構迅速組織起來，已經連續兩個禮拜的週末在多倫多、蒙特利爾、溫哥華等城市舉行大遊行，主旨就是抗議針對亞裔仇恨事件，呼籲政府重視新冠大疫情期間針對亞裔的暴力、仇恨、歧視事件不斷上升的狀況，並制定具體政策來到改善。上個禮拜六，多倫多近10個公民平權機構在市政府門前舉行大型集會，儘管落住細細的雨，在集會開始前還收到威脅訊息，依然有幾千人出席。組織者機構之一加拿大亞裔勞工聯盟的主席辛偉良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希望藉此提高政府的意識，對一線的亞裔勞工做好保護，譬如食品業、服務業和醫護等。而在政界，新民主黨眾議員關惠晶在會議上提出，在加拿大國家反種族主義策略中應該加入專門反對亞裔種族歧視的策略和援助政策。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對此立即表示贊同，還表示過去幾個月以來看到了反亞裔種族主義事件上升，令人震驚，不可以接受，並稱會繼續直接具體地支持面對仇恨的亞裔加拿大人。針對這份報告提供的情況，平權會向政府提出了幾項建議，包括各級政府立即制定基於社區和特定文化背景的策略，防止散 散播有关加拿大亚裔的错误信息，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最弱势群体的保护，譬如老人、英语非母语者以及女性，以及保护一线工作的亚裔员工权益等。加拿大人权委员会首席专员蓝迪表示，这些建议都非常好，非常具体，是方向性的第一步。他说，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站出来针对种族主义发声，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需要系统性的应对措施，无论是联邦定是省市一级政府都有责任去应对种族主义，直到建成一个完全多元的社会。霍艾琳对美国之音说，最初遭受歧视和羞辱的时候，他选择了沉默，但是亚特兰大枪击案令到他觉得必须站出来发出声音，希望这个是对话的开始。他说，亚特兰大枪击案之后，我热爱的亚裔社区觉醒了，这个是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我不希望直到等到有人死了大家才关心我们，我希望大众仍然生存的时候就关注我们，希望整个社会都能够倾听我们的痛苦，不要觉得被冒犯。申伟全表示，亚裔社区不像黑人社区或者其他少数族裔，面对骚扰、歧视或攻击会选择沉默息事宁人，或者是找个藉口说这个只是个案，而不是直接点名这个是针对亚裔的歧视。他希望这次的大规模抗议行动能够唤醒大家对歧视亚裔事件的意识，让政府承担起责任。他还强调，我们需要和其他族裔团结起来，比如黑人、原住民社区互相支持、互相保护。这个问题涉及到你是支持人人平等，定是喜欢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果你支持后者，那很可能是今天你还在嘲笑黑人，明天却因为亚裔身份而遭到暴力袭击。在平权会亚裔遭受歧视事件的年度报告中，针对亚裔女性的攻击比针对男性高出两成。加拿大女性平权活动人士制片人李敏淑女士表示，亚裔女性在这场针对性歧视浪潮中受到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李敏淑说，这段时间亚裔女性尤其遭受到更大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讽刺是正是亚裔女性成为担当在疫情期间的经济主力，在疫情期间必须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譬如超市和其他服务业，还有医护老人院的护理当中，亚裔女性的比例就很高了。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城市当中超过一半的护理工作者都是亚裔，其中女性占了六成。有分析人士说，更加深一层的原因就是多年来北美社会文化中，亚裔女性遭到了物化，被视为是异国情调、性幻想的对象。霍艾琳指出，当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之后，一位警长公开说疑犯有性瘾，要抵御诱惑，所以要消除那些地方。他非常直接地将矛头指向亚裔经济的水浴中心以及里面工作的女性。李敏淑认为，现在是时候指出针对亚裔女性的系统性歧视及贬低亚裔原住民和黑人女性是不可以容忍的，也都是时候呼吁变革，为女性建立更加安全的社区，让她们在工作时候不会感受到恐惧和遭遇歧视。疫情开始之初，针对亚裔的歧视仇视行为就有所增加，加拿大城市里面唐人街的建筑物、石狮子、寺庙等都遭到过涂鸦，但华裔平权活动人士对此并不惊讶的。他们介绍说，加拿大社会对亚裔的歧视一直都存在，历史上加拿大曾经推出过专门针对华裔的人头税排华法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日裔人士集中关在集中营，甚至2003年沙士期间针对亚裔的歧视亦都有抬头。去年夏天，加拿大社会爆发了大规模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游行，也都引发了加拿大是否存在着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大讨论。亚裔活动人士表示，加拿大当然存在着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它不单只是针对黑人，也都针对亚裔。而几年前曾经有一项调查显示，在申请职位时候同等条件下，如果你有一个华裔的姓氏，得到面试的机会比白人姓氏的申请者会减少了 35%， 而加拿大的华裔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比例比白人社区多出近一倍。根据201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韩裔、阿拉伯裔和西亚裔加拿大人中贫困人口比例是 27%-32%，华裔和黑人当中这个数字是 19.5%， 而白人社区这个数字低过 10%。 在采访中，申伟良仲直接指出，华裔应该放弃所谓的冒犯少数族裔迷思，面对我们的真实处境。 從上個世紀60年代就有人提出咗模範少數族裔呢個概念，亞裔被描繪為經濟上成功、有意願融入主流社會、遵守法紀、唔製造麻煩、重視教育、家庭穩定嘅族群。但近幾年嚟，好多社會學者同埋平權活動人士都指出，所謂嘅模範少數族裔係唔真實嘅，甚至係一個陷阱。新偉全分析話，模範少數族裔迷思一方面以少數成功的亞裔替代了整個亞裔群體，來到證明加拿大沒有系統性種族歧視，而另一方面以這部分亞裔為藉口，拒絕對少數族裔的真正需求做出改善，再有這種分化很大程度上造成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之間的矛盾，從而轉移了根本性的問題。亞裔的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境遇更加是千差萬變，主流社會或許根本分不清，也都不了解當中的區別，但活動人士指出，亞裔自己是應該有更加清晰的認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潤賢發自加拿大的報導。世衛組織的武漢新冠病毒起源報告經過一再拖延，終於在上個星期二公諸於世。在新冠病毒起源問題上極為敏感的中國政府對調查結論進行種種干預，甚至將世衛組織的獨立調查變成了中國和世衛組織聯合進行的一項研究項目，所以這份報告在發表之前亦都必須得到中方的同意。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
不難理解，報告的結論基本符合外界預期，但是留下了很多未能解答的疑問。為何中國政府嚴控疫情源頭的調查？中國當局公布的武漢病例為何與國際公認的數字有如此大的落差？中國疫苗為何至今未有獲得世衛組織的批准？中國防疫的體制優勢能否是笑到最後？旅美學者獨立時評人余平評論，疫情已經過去了1年多，中國政府對調查又持敏感態度，現時再去追溯疫情的源頭不太現實，亦都並非當務之急。余平引用伊波拉疫情為例子，認為疫情爆發之後，中國政府在防疫當中是否履行國際義務，如何敦促中國在今後正視自己的國際角色亦是法律責任，會是更重要的議題。余平說，2014年伊波拉在基內亞、非洲多個國家爆發的時候，當時是3月23日爆發的第一宗的時候，世界衛生組織就第一時間予以關注。世界衛生組織在這幾個國家是具有常設的機構，當然在中國亦都是有常設的機構，但是在一個星期以內，國際衛生組織就已經派了第一個醫療隊是進去，而且在2到3個星期之後，疫情就開始得到了緩和。這些都是因為當地國家遵守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規則，特別是在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吸取了中國沙士疫情的教訓之後所頒布的國際衛生規則。這個規則裡面要求所有的國家都是一體的，要去對疫情不能夠隱瞞，而且主張國際合作。中國在這一點上面第一時間他們並未有這樣做。大家要注意，當世界衛生組織規則裡面的要求並不是說你要將你知道的疫情報告給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其他的國家，他的要求是即使你不知道什麼的情況亦都應該是及時報導，因為這個國際合作才能夠起到作用，因為不是所有的國家單獨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它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但是中國顯然並未有遵守這項的規則。現時問題出了最後調查的版本變成了研究的版本，它是覺得這個更加是荒唐。聯合國衛生組織要求的是各國有義務要配合遵守，要與聯合國國際衛生組織這些常設機構進行合作，它不是一個善意的配合，而是法律上的義務。這個亦都是點解有些國際法律專家認為中國應該是受到國際法的追究，甚至有人提出要將中國訴諸於聯合國常設法院，去追究他們違反國際責任的這個的國際法責任。獨立學者、時評人吳強認為，中國政府隱瞞真實的武漢新冠死亡人數並不令人意外，中國式統計沒有真實的數字，這個背後是中國過去70年以來的系統性腐敗，同時亦都是武漢新冠病毒爆發的真正原因。吳強表示，他是複核了一下，去年有1000万武漢人，可能是疾病發生之後的900万，但是現時按照1000万人來計算的話， 6.7% 嘅抗体就系假设佢哋都感染过，就系、是、有75万人曾经感染过。保守咁，如果按照4%嘅死亡率嚟计算，咁样武汉当时应该系至少有30000人死亡。但系中国官方公布嘅数字系呢个数字嘅1/5、1/6，仅仅系咁样呢一个嘅相对嘅比较客观嘅按照抗体嚟统计噶，佢哋就能够发现。中国自己官方的公布的死亡数字已是这样一个比较保守的科学计算出来的死亡有巨大的落差。这样他是相信在过去的一年很多的统计当中，这种统计上的故意隐瞒和中国过去70多年以来无论是3年饥荒期间的死亡，还是经济增长的数字，或者是说各地的各种灾害，包括一个公共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10个人还是30个人以内，可能都有巨大的水分以及误差，这个已经是系统性的一种隐瞒。他是愿意将它称之为是系统性的腐败，一种数字的腐败或者是统计的腐败，而且这个腐败他相信亦都是病毒在中国爆发根本的一个原因，这个才是中国武汉新冠病毒爆发真正的原因，系统性的一种腐败。余平认为中国将去尚未完成实验程序的疫苗投入公众，既不科学亦都不负责任，何况中国在休克政策之下严格控制病毒的传播，从而缺乏判断疫苗是否有效的人群以及条件，中国的疫苗的科学性非常可疑。余平表示，中国在他的疫苗并未有得到第三期实验数据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地全民去打，这个决定了在科学上是很大的问题，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在世界各国有这么多的疫苗，据说有将近100种的疫苗在这里实验，但是美国和西方的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只是批准了4种，到目前为止刚刚最后批准的是强生的一种，美国的2种辉瑞以及麦当娜，英国的阿斯利康，这4种原因是于他们是第三期大规模的人群实验当中是印证过来，这个是安全性的需求，如果没有这一层的安全保障的话，是帮人去打接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在去年疫情控制过程当中采取的举世无双的做法，这种做法他们是认为是一种休克做法，令到国家陷入了一下子的停顿状态，用物理的方法阻断传播，所以中国一下子也都消灭了第三期大规模人群实验的条件。所以如果中国第三期试验都是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进行，比如说巴西或者是东南亚国家，这些数据到目前为止都不能够完全地印证这个疫苗非常有效。所以第一个问题，他们是要非常之明确，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大规模使用这个本身不科学，对于人群的不负责任，当然现时看来似乎有效，并未有多少人的感染，这个要注意。中国现时不具备识别有效无效性的条件，因为中国已经通过休克做法让全国是没有流行，所以到底是不是流行本身导致大家是未有感染，还是是疫苗导致了没有感染，所以这个科学性是非常之值得怀疑。吴强评论，在疫苗之前中国政府的围堵以及休克的制度性抗疫已经是过时，这种14世纪公共卫生抗疫方式不单止是耗费人力财力，而且亦都不能够有效地抵抗病毒的传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就在国际社会加大力度谴责中共对新疆人权侵犯时，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上星期3月31日在纽约表示，習近平採取的消除西藏文化傳統和同化藏人的激進措施，某種程度上就是種族滅絕政策。下面請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達賴喇嘛藏人行政中央駐北美辦事處代表歐朱次仁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在試圖和中國領導人合作解決西藏問題上是非常之有誠意，但是習近平以及他们在西藏的领导人去年5月推出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试图促进汉藏通婚，威胁西藏传统。他说促进这个并不是通常意义上面的，你知道中共怎样工作以及是怎样使用促进之类的字眼，他们为了完成任务落实政策可以使用所有的手段，因此通过这样做他们就想彻底抹走藏族传统以及
藏座。欧朱次仁表示，去年九月北京再次实行了对藏传佛教的清洗政策，现时他们要所有的西藏喇嘛要他们写共产主义，写习近平有几咁伟大，毛泽东有几咁伟大，他们甚至去寺庙话你唔应该崇拜佛陀以及系其他嘅嘢，你应该崇拜毛泽东、崇拜习近平。因此呢个系对佛教嘅清洗。通过咁样做，佢哋试图彻底摧毁藏传佛教。去年八月，习近平主持咗中共中央西藏工作会议，提出咗做好西藏工作嘅十个必须，包括必须要坚持中共领导，维护国家统一，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欧朱次仁表示。現時中國正在加快對雙語教育政策實施速度，即使是在幼兒園、小學階段，藏語不單止不是主科，而且不是媒介，正在發生的藏族人民無法正確地學習自己的語言，這個是絕大多數藏人長者最大的擔憂，因為他們認為現時無法和子女進行適當的溝通。他還表示，這三個政策的目標是徹底消除和完全同化藏族人民。欧朱次仁还说，因此习近平采取的激进措施和政策是某种程度的种族灭绝，这个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还说，中共改造西藏民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的历史任务仍然在密锣紧鼓地进行，这个是一种变相的种族灭绝的政策。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连潮说，这种政策很有欺骗性，通过经济收买以及镇压两手，使到中共对西藏的殖民基本是完成。韩连潮表示，中共下一步是改造藏传佛教，使到它中国化，这个亦都是中共化，根本是改变藏传佛教的教义以及精神，达到消除达赖喇嘛的影响，变相消灭宗教的目的。西藏流亡政府星期三举行的纪念达赖喇嘛流亡62周年藏汉交流视频会，十多位应邀汉人流亡者是多数见过是达赖喇嘛，或者是访问过流亡政府所在地特兰萨拉。达赖喇嘛藏人行政中央驻美办事处华人联络员慈诚加措表示，1959年3月31号是达赖喇嘛流亡踏入印度的第一日。慈诚加措表示，60年过去，藏人的语言文化未有从地球上消失，这个是因为62年来流亡藏人在尊者达赖喇嘛的指导之下保护了自己的文化，同时亦都让世界看到藏人佛学文化当中的慈悲以及智慧的知识。他说，大吉岭藏人难民定居点有一个自助中心，该处有几个70多岁的老人都是裁缝，他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在该处踩着缝纫机是做工作。作家丁日夫回忆了十多年前访问流亡藏人社区的情景，他说，介绍的人说这几位老人就是当年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的时候达赖喇嘛的卫队。丁日夫表示，当他们进入印度的时候，印度政府就要求他们交出武器，但是喇嘛就跟他们说，从此以后他们都是难民，他们必须要自己是养活自己。于是他们就放下武器，拿起了针线，在这里做干活，就养活自己。丁日夫还表示，西藏流亡社区是世上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的政治流亡群体里面组织最为良好、最和平，但是也都得到世界评价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流亡群体。北京智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表示，62年的流亡成全了达赖喇嘛，使他成为了世纪性、世界性的人物，使到藏传佛教走向世界，并且使到西藏问题成为了国际问题。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说，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人流亡史是创造了世界奇迹，他总结了三大贡献。第一，就是达赖喇嘛提出了一套解决民族冲突的原则，即是中间道路。第二，就保持了藏人文化以及宗教，将藏传佛教传遍世界，并且使到流亡政府居住地成为了世界新的佛教中心。第三，建立的流亡社区的民主制度。用胡平的说话来讲，达赖喇嘛完成了只是有达赖喇嘛才能够完成的工作，然后又留返给下一个没有达赖喇嘛亦都能够持续存在住的发展事业。达赖喇嘛藏人行政中央驻美代表欧朱次仁表示，他是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在为时已晚之前醒悟过来，意识到他们正在做的并不是为了是自由， 为了所有人的福祉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问题。韩连朝表示，去年习近平主持西藏工作会议提出了西藏方略十个必须，从六个必须增加到十个，但是他注意到其中是删去了坚持对达赖喇嘛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这一条。这个是否释放一个新的信号，还是一个新的阴谋，还是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有国共历史见证人之称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路先生，3月28日在纽约逝世。司马路在1919年出生，享年102岁。纽约的亲朋好友发出讣告，定4月7日在纽约法拉盛为他举行追思仪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司马路原名马二，中国江苏海安人。他早年投身共产革命，1937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馆长，20岁做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主任。党内的残酷政治斗争使得司马路逃离了中共。他说他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将国民党支持的北韩义勇军策动到共产党，但是在国民党进行追究时候，周恩来就将这件事推得干干净净，说不认识这个人。司马路因此得出结论，这个政治很可怕，你利用他之后很快就将你抹干净。司马路在1943年退出中共，继续争取自由民主，又参加了民主同盟，创办自由东方杂志，组织中国人民党。1949年中共建政逃离到香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是这样说的。定居在香港之后，司马路以卖文为生，凭着他对中共的了解和他在自由世界获取资讯的便利，他出版了《斗争18年中共党史暨文献精髓》《霍秋八传》，创办《展望》杂志。他说中共亦都承认他是中共元老王明和张国寿之外拥有中共原始资料最多的人。邓小平复出后的文革后期，中共曾經向司馬路購買黨史資料。獨立撰稿人高佛林話：2011年他採訪當時92歲的司馬路時，司馬路說過在文革期間仿照中國大陸流行的毛主席語錄，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劉主席語錄》。劉主席就是劉少奇，是毛澤東在文革中打倒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封面版式上盡量一模一樣。司馬路說在香港發行時大熱，他很得意，被因為英、法、日多種文字出版，為此他發了一筆財。高佛林是這樣說的。2004年司馬路在85歲的高齡的時候，就完成了近40萬字的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路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當代中國歷史。胡平說他非同尋常的經驗和閱歷，他多年積累的學識和眼光，還有他的高齡以及一位飽經滄桑者寵辱不驚的晚年心境，寫到他這一本回憶錄具有獨特、他人不可替代並且多方面的寶貴價值。司馬路表示，有人認為中國革命是農民的革命是很荒謬的。高佛林說司馬路在採訪中告訴他，中共對中國的農民是最少關心的，中國的領導層真正農民出身的最少，中共一向都歧視農民幹部，認為農民自私短見不可靠。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一再說，分散的小農經濟是資本主義復活的溫床。毛澤東還說嚴重問題就是教育農民。司馬路認為中國的土地改革就是一個大騙局，認為中共分了土地給農民，這塊地就屬於農民所有了，其實在農民手上還未有碰得熱的，就變成了集體所有了。他認為中共這麼著急將小農經濟去消滅，就說明他關心農民是假的。司馬路先生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字典。胡平說司馬路曾經說過，他一生人中一個特別的經歷就是他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他很珍視這一點的。高佛林說 佢對共產黨、國民黨、民主黨派裡面嘅重要人物如數家珍，唔理佢同呢啲人有幾多密切嘅接觸，佢至少能夠講出印象。1984年司馬路移民美國，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佢偶遇50多年前一齊投身抗日，亦都喺紐約嘅柯陽女士。我大病過兩次，當時經常照顧我嘅係柯陽。司馬路後嚟話，柯陽係中共嘅老幹部，1950年起任新觀察雜誌總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22年。四人幫跨台之後獲平反復職，89民運期間應邀訪問美國，6.4屠殺之後與中共決裂，開始流亡美國生活。上個世紀90年代尾，兩位老人喺紐約弗拉省合購一個單位，決定生活喺一齊，互相照顧扶持。2002年，83歲嘅司馬路同85歲嘅柯陽喺紐約宣布結婚。呢一段充滿傳奇與浪漫嘅姻緣，正好似著名學者周策中在賀詩裏面所講的這樣，找遍古今中外亦都找不到你們這樣的樣。胡平說，生日當日司馬路宣布將壽禮用於成立一個為兩岸三地文化人的交流論壇中華學人聯誼會，並指定89學運領袖王丹擔任會長。柯陽女士2009年1月18日在法拉盛的養老院中逝世的，享年94歲。司馬路過世之前亦都在法拉盛的養老院住了超過10年。2018年7月7日，剛過99歲的司馬路在親朋好友的熱情慶祝之下，在紐約法拉盛度過了他舉行的100歲生日祝壽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由哈薩克斯坦所主持的這屆特決與系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閉幕，土耳其一方面通過這個平台，另一方面利用它和中亞地區在民族和文化上同根同源的特點，成功運用軟實力積極擴展在中亞的影響力。土耳其未來很可能成為俄中之後在中亞地區的另一股關鍵力量。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特決與系國家合作委員會的非正式峰會3月31日舉行，峰會由哈薩克斯坦的總統托卡耶夫主持。峰會原來計劃舉辦地點是在哈薩克南部古城特決斯坦市，但是因為疫情只好改成為是線上的視頻方式。特決與系國家合作委員會的成員當中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亦是中亞地區的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而另外一個中亞國家土庫曼斯坦很快亦都有望成為新的成員。土庫曼總統這次亦都參加了線上峰會，匈牙利領導人歐爾班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了這次的峰會。和土耳其關係越來越密切的烏克蘭亦都對這個組織產生興趣。烏克蘭因為克里米亞以及當地的達旦人和土耳其密切的歷史、民族以及文化的淵源，已經提出了申請成為觀察員。除了波斯語系民族為主的塔吉克斯坦之外，特決語系國家合作委員會當中是包含了所有的中亞國家。而此外，土耳其以及是匈牙利都是北約組織的成員，這兩個國家再加上的是積極想融入西方世界的烏克蘭，以及是位於裏海岸邊盛產石油的阿塞拜疆，都是地處於歐洲，這個使到特決與系國家合作委員會具有橫跨歐亞大陸的地理色彩，同時更加有多元政治的光譜。土耳其是特決與系國家合作委員會最關鍵的成員，哈薩克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是名譽主席，哈薩克作為另外一個主要的成員，這個組織的秘書長職務是由情報以及安全機關關係密切的哈薩克外交官阿姆列耶夫擔任。在30日的線上峰會發言當中，埃爾多安、納扎爾巴耶夫等領導人呼籲推動特決與系國家合作委員成為是正式的國際組織。哈薩克領導人托卡耶夫是呼籲組建特決國家投資整合基金會，亦是教育基金會，在哈薩克南部的特決斯坦市創建特決國家特別經濟區，啟動特決文明現代化的進程。 让特厥文明在这个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是文化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纳扎尔巴耶夫仲强调，随着纳格尔诺卡拉巴克冲突的结束，美海的重要性在度提升，未来能够更方便有效地推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埃尔多安邀请与会者今年11月齐聚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参加今年的正式峰会。他还呼吁和阿美尼亚同属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中亚国家支持阿塞拜疆。这位土耳其领导人说，穆斯林斋月之后，他将会访问在纳格尔诺卡拉巴克冲突之后重新被阿塞拜疆控制的地区。3月31号的这次线上峰会在纳格尔诺卡拉巴克冲突后是举行，因此被认为是具有特别意义。一些的中亚以及其他的前苏联地区俄语媒体在报道今日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以及是土耳其和四个中亚国家的关系的时候，有时使用一个民族两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五个国家的提法，以此来反映土耳其对南高加索以及是土耳其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及是对当地事务的参与。去年9月爆发的新的纳卡地区的冲突以阿塞拜疆大获全胜，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盟友阿美尼亚惨败结束。在冲突当中，土耳其公开支持同自己同文同种的阿塞拜疆，土耳其不但是向阿塞拜疆提供各种的军事装备，还派遣了很多的军事顾问。战后两国领导人在首都巴库和台检阅了阿塞拜疆的军队。这次的纳卡地区的冲突产生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是，通过支持阿塞拜疆，土耳其力量成功进入了传统上一直是由俄罗斯控制的南高加索地区，并且在当地站稳住脚。很多的战略分析人士是关注，在南高加索取得成功之后，中亚可能成为了土耳其的下一个目标。未来土耳其在中亚地区将如何与中国以及俄罗斯互动，以及是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特语区的国家合作委员如何是互动，都是特别惹人关注。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之后，土耳其在1992年就推动召开特厥国家峰会，但是峰会后来断断续续地举行。2009年在这里基础上组建的特厥语是国家合作委员会，很多的中亚政治学者都认为特厥语是国家合作委员会是土耳其在中亚拓展自己影响的重要工具。但是土耳其过去将主要的精力都是放在加入欧盟，以及是处理自己内部政治和经济问题。直到近年来，随着土耳其外交转向，同时更加重视亚洲，才更多地面向中亚的地区。特厥语是国家合作委员会因此而日益活跃，特别是当另外一个中亚关键国家乌兹别克斯坦2016年成为特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正式成员之后，这个组织在中亚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在土耳其和中亚国家之间，双方领导人、国防以及安全领域高官互访越来越频繁。土耳其力量进入中亚，无疑为推动多元化外交的一些中亚国家在俄罗斯、中国之外提供了另外一种的选择。哈萨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助理穆萨耶夫表示，中亚国家的安全情报机构和土耳其合作密切，甚至是每当签署一些合作文件的时候，土耳其都会强调哈萨克以及是中亚大草原是土耳其人祖先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他说，哈萨克和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这三大力量平衡发展关系，和这三方的关系都是很好。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外交的侧重点是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周边中亚国家，但是土耳其亦都是哈萨克重要的伙伴，哈萨克非常重视和土耳其的关系。他说，2015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从中亚各国反应可以看得出当地对土耳其的态度。萨特帕耶夫说，亲俄的吉尔吉斯当时支持莫斯科，土库曼和乌兹别克是观望，哈萨克试图在安卡拉以及莫斯科之间是当中是做调停人。
Sadapayev 表示，土耳其同俄罗斯当时的那个长冲突令到哈萨克社会分裂，很多人主张应该支持土耳其，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坚持应该同俄罗斯是站在一起。在中亚地区，中国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反影响经济领域，俄罗斯在当地的活动则重偏于是重安全领域。一些的中亚政治学者认为，土耳其在中亚经济领域的影响虽然目前平淡一半，但是土耳其特别善于利用软力量，在中亚社会、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影响迅速扩大。土耳其在中亚资助的一些学校成为当地年轻人最欢迎的教育机构。哈萨克南部特厥斯坦市的土耳其哈萨克联合国际大学校长最近就表示，他们正在为特厥世界培养大批的人才。哈萨克三月份还开通了针对特厥世界的特厥电视台，用土耳其语、哈萨克语以及俄语播放节目。土耳其还资助一些中亚国家拍摄反映当地特厥人以及特厥君主的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土耳其演员亦都加入了演出，而此外，好多嘅土耳其中心、各种特厥研究机构亦都喺中亚各国系纷纷落实。作为北约第二大军事强国嘅土耳其嘅影响亦都开始向安全领域扩展，包括帮中亚国家培训军人，喺土耳其投资以及系帮助底下，哈萨克古城特厥斯坦市目前正在系大兴土木，兴建各种嘅建筑设施。特厥斯坦市因为拥有阿萨维的陵墓文明，阿萨维是哈萨克1000多年前的思想家，亦是伊斯兰苏菲派的诗人。他当时办学培养大批的弟子传播伊斯兰教，阿萨维被认为是推动伊斯兰教在中亚特厥民族当中传播的关键人物。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莫斯科发来报道。
尽管因大流行病而实施封锁，67岁的运动员和匹克球教练海伦怀特仍然设法继续打波并担任教练。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采访了海伦，请他讲讲大流行病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在2020年3月初期，67岁的海伦怀特根本没想到那一场奥克球练习是之后八个月的最后一场，那个是八个月漫长的休息。这位匹克球教练和其他爱好者在一个华盛顿健身房会面几日之后，美国宣布封锁以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染，不再有运动比赛，健身房亦都关门停业。但是好像很多其他的美国人一样，怀特亦都适应了。这位匹克球教练海伦怀特说，他学会了使用 Zoom， 这是他第一次有时间实际上为自己锻炼身体。他发现了一些地方可以参加在线健身的课程，但是作为一个积极又热衷于匹克球的运动员和教导过3000多人的教练，他没办法脱离很久的。匹克球教练海伦怀特说，他计算出他们的车道的宽度足够放一个匹克球网，因此他用胶带，这些不是一个标准尺寸的球场，但是他将胶带贴在车道上面，将他们的便携式的球网拿了出来，然后他们在大流行的期间经常挥拍练习，非常之了不起。他们的邻居也想加入，但他只能够给他们一次来一个人，还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很好的。然后当大家戴上口罩，怎样的感觉比较自在的时候，他们将匹克球网带到街上面。匹克球由两个或者四个人来玩，他们用木头或者复合材料做的实心球拍，将多孔的聚合物球打过球网。这个运动好像是网球，特别受到老年人的欢迎。怀特的丈夫安迪·礼顿在11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氏的病毒，但是他仍然经常打球，他的成功鼓舞怀特向患有各种神经疾病的人推广这种的运动。匹克球教练海伦怀特说，在北弗吉尼亚州大流行之前，大众更加喜欢在室内打匹克球，他们有社区中心， 人好擠擁嘅，不過佢哋只係等候輪到佢哋，然後打一局，再等到輪到佢哋再打一局。但係喺大流行期間，大眾發現戶外球場同喺戶外打球。懷特亦都同一個非營利組織合作，為殘障退伍軍人推廣擊球嘅運動。今日懷特指導坐輪椅嘅人參加呢個比賽，而喺最近佢接到當地一個聾啞協會打嚟嘅電話，佢哋亦都想用球拍同一個遍佈小孔嘅小匹克球，為佢哋嘅生活激起一啲興奮，並且嚟一場老少咸宜、冇新冠危險嘅比賽。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莫斯卡科夫華盛頓嘅報導。
咁就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